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1月27号星期日，以下国际新闻。在中国疫情持续恶化，新疆首府乌鲁木齐市一栋居民楼发生致命火灾之后，该市的民众终于忍无可忍，星期五起是非常之罕见地走上街头，高呼停止封控的口号，并且与身着着白色防护服的医护和安全人员争辩和理论。中国社交媒体星期五夜间开始流传的短视频显示，示威者沿着一条马路前行，边走边高呼停止封控的口号，民众仲愤怒地向天空挥舞着拳头。另外有视频显示，有人聚集在一处广场上边，高唱着中国国歌当中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的歌词，而另外有人就大声要求当局解除封控。有海外媒體報道引述網上的視頻顯示，有抗議人群衝入政府大院，當局緊急出動大批特警攔阻。有市民對警察喊話：話你哋係邊個嘅子女？又係邊個嘅爸爸？你哋良心唔痛嘅咩？今日死咗幾多人啊？此外，設喺美國首都華盛頓嘅《維吾爾時報》中文喺社交媒體上貼出嘅視頻顯示，大批嘅烏魯木齊民眾聚集喺市政府大樓前嘅廣場示威，高叫要求解封嘅口號。這個推號嘅視頻係顯示11月26日，新疆和田環湖小區民眾亦都衝破障礙遊行抗議。26日下晝，庫爾勒民眾亦都走向街頭抗議不人道嘅防疫政策。這輪的疫情反彈開始之後，新疆成為封控措施持續時間最長的地區。烏魯木齊市400萬居民當中，有很多人被禁足在家長達100日。在新疆的地方，尤其是烏魯木齊市民上街示威之後，該市天山區吉祥苑小區一個高層住宅樓星期四晚間是發生火災，官方說導致10個人死亡、9個人受傷。不過一個新疆的女士在網上說，這場火災死亡的人數不是官方通報的10人，而是20多人，死者當中是有小孩，有些全家滅門。烏魯木齊警方25日通報說，住在水磨溝區的24歲女子蘇某在網上散佈火災事故死亡人數的謠言，是被處罰行政拘留10日。網上流傳的畫面顯示，由於處於封控措施之中，該居民樓部分樓層門是被鐵絲捆綁，因此阻礙了居民從火海當中逃生。社交媒體上流傳的視頻還顯示，前來救火的消防車由於沒辦法靠近失火的居民樓，只能夠從遠處噴水，但是沒辦法擊中火勢，在網上引發了一波又一波的憤怒評論。有人說消防車被疫情控制屏障，或者車主被隔離之後滯留的汽車堵塞，但是烏魯木齊市政府突然在星期六凌晨召開記者會，就11月24日火災事故的情況說明。烏魯木齊市天山區區長哈米提·買米提伊明在記者會上否認涉事小區存在樓層門被鐵絲捆綁的問題，聲稱樓棟所有住戶門、單元門都是封閉，而網上所傳的樓層門用鐵絲捆綁的圖片是移花接木、惡意拼接。這位區長還說，涉事小區此前已經由高風險區降為低風險區，小區居民從11月20日起已經可以是有序落樓在小區裏面活動。烏魯木齊消防救援支隊支隊長李文勝說，火災責任是部分居民自防自救能力弱，對安全通道出口是不熟悉。這幾位官員的講法是引起公眾的憤怒，網民紛紛反駁。此外，中國互聯網上一些微博用戶說，烏魯木齊市居民樓發生火災是中國政府堅持動態清零防疫政策導致的一場悲劇。台灣總統蔡英文星期六晚間宣布，由於執政黨民進黨在當日舉行的九合一地方選舉當中是表現差，而反對黨國民黨就獲得大勝，同時兼任民進黨黨主席的他決定即刻是辭去黨主席一職，並且虛心接受選舉結果和台灣人民的決定。台灣選民星期六是到各地的投票所為選舉地方首長投下各自神聖的一票。當晚選舉結果出爐，21個縣的市長選舉當中，國民黨候選人在13個縣市獲勝， 虽然比四年前是失了两席，收复南营、传统大本营、首都台北，赢得台北、新北、桃园、台中等六都中的四都，而民进党只是攞下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和澎湖县等五县市，比四年前少一席，多数集中在南台湾。另外，无党籍的取得两个县市，民众党攞下一个县市。国民党虽然在前两次总统大选当中遭到挫败，但是在连续两次的九合一地方选举当中都获得令人瞩目的战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基辅召开峰会，纪念前苏联独裁者斯大林在1932和1933年期间制造的人为大饥荒90周年。泽连斯基在讲话当中表示，有400到800万的乌克兰人死于那次大饥荒。乌克兰总统办公室负责人叶尔马克在推文当中说，那次历史事件是对乌克兰人民的一次种族灭绝，必须追究俄罗斯大规模犯罪的责任。一次峰会启动了泽连斯基的乌克兰粮食倡议，向饥荒和干旱最严重的国家出口粮食。泽连斯基在讲话当中表示，乌克兰是致力于履行向全球市场出口粮食和其他的食品。他说这个倡议印证了乌克兰对全球粮食安全的承诺。他说总体来说，根据乌克兰粮食计划，他们计划在下一个春季结束前，从他们的港口向面临饥荒和干旱危险的国家至少派出60艘船只，至少每月10艘。这个是埃塞俄比亚，这些是苏丹、南苏丹、索马里、也门、刚果、肯尼亚和尼日利亚。英国国防部说，俄罗斯可能用拆除核弹头的核武器攻击乌克兰，凸显俄罗斯远程导弹库存的缺乏。英国国防部星期六在推特上张贴的一份情报更新当中说，俄罗斯可能正在拆除老化巡航核导弹上面的核弹头，向乌克兰发射这种武装弹药的导弹。情报更新说，开源图像显示一枚显然被击落的北约代号 AS-15 的空射巡航导弹，是1980年代专门设计用作核投掷系统的巡航导弹，弹头可能被配重物取代。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呢一节时事经纬环节。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系www.voacantonese.com， 喺 Facebook 面书网站账户嘅名称系美国之音粤语网，喺 YouTube 账户嘅名称咧就系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推特同埋 Instagram 嘅账户名称系 VOA Cantonese。
在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香港612基金违反社团条例案件，陈日君书记等六名被告罪成，罚款超过300至500美元。已经停运超过一年的香港612人道支援基金五名信托人，包括天主教香港教区荣休主教陈日君书记、大律师吴凯仪、學者許寶強、歌手何韻詩、前立法會議員何秀蘭以及前基金秘書施成威，被票控違反社團條例並沒有註冊作社團，星期五今日在西九龍裁判法院被裁定全部罪名成立，判處罰款超過300至500美元。吳凱儀表示，這件案件是香港首宗針對社團條例有關社團註冊的案件，裁決可能會影響到香港人的結社自由，他們會仔細研究判詞再決定下一步行動。陳日君表示，他自己是非常贊成做人道援助的香港公民，希望案件不要跟宗教自由扯上關係。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2019年6月15号成立的612人道支援基金，简称612基金，主要是回应当年6月12号万人包围立法会，要求当局撤回逃犯条例修订，警方无差别施放催泪弹清场，造成众多市民受伤和多人被捕。基金的成立是透过众筹支援被捕人士和伤者，包括医疗、精神、心理和法律等各方面的援助。去年9月，警方国安处人员要求612基金提供资料，包括众筹的详情和捐款人等。 其后基金在去年10月31号停止运作。今年5月，警方国安处人员先后拘捕612基金5名信托人，包括首次被捕年届90岁的天主教香港教区荣休主教陈日君枢机、74岁的大律师吴凯仪、前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客席副教授许宝强、67岁的前立法会议员何秀兰，同埋45岁的歌手何韵诗，指控他们涉嫌干犯国安法、勾结外国势力罪。除了当时正在服刑的何秀兰，各被捕人获准保释等候调查。警方另外向法庭申请传票，控告基金5名信托人和37岁的基金秘书施成威，指控他们涉嫌没有遵循社团条例要求为基金作社团注册。案件9月中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开审，由主任裁判官严信仪审理。控罪指6名被告在2019年7月16号至2021年10月31号期间，包括首尾两日，在香港作为612人道支援基金本地社团的干事，没有在指明的限时内遵从社团条例的规定申请注册或者豁免注册社团。根据社团条例第5C 条，这宗传票控罪首次被定罪，最高刑罚是罚款港币10,000元，即折合大约1,300美元。经审讯之后，案件星期五，即是11月25号裁决，裁判官认为吴凯仪、许宝强、何秀兰和何韵诗有共同理念组织并且成立612基金，之后邀请陈日君加入，陈日君认同他们的理念和目标，同意将互相遵守的条款纳入基金信托契约里面，由5个人签订。裁判官表示，后来施成威加入统筹基金秘书处的工作，设立612基金的网站和 Facebook 专页，向公众展述612基金的宗旨，在两年几的时间之内筹募了数以亿计港元的款项，基金的运作显然触及公众。裁判官表示，根据612基金信托契约，它的宗旨带有政治目的，并不是纯粹为慈善目的而成立，因此不获豁免社团注册。裁判官又表示，据612基金信托契约，5名信托人共同负责管理基金，认为他们显然都是推动基金运作的重要决策人物，职务类似会长和副会长，裁定5人都是属于612基金的干事和成员，而施成威属于组织成员，不但统筹基金秘书处，亦都有权参与信托人会议，就点样运用基金发表意见，同其他信托人一样，相互有义务按宗旨同埋目标运作基金。裁判官裁定612基金属于社团条例所指的社团，6名被告都是社团干事，但是都未有在限期前申请注册或者豁免注册，裁定6名被告全部罪名成立。裁判官在判刑前表示，吴凯仪经常代表612基金发言，角色有如基金的会长，可能需要负上较大的责任。坐在吴凯仪身边的陈日君随即回应，他们5个都一样。辩方大律师林国辉表示，5名信托人的律师团队都没有求情陈词，并且解释吴凯仪比较熟悉基金的情况，因此过往多个场合担任612基金的主要发言人，实际上他不是领导的角色，强调5名信托人的地位同等。对于裁判官表示量刑亦都会考虑基金的规模，林国辉认为不是因为5名信托人，而是香港市民令到基金的规模变大。裁判官判刑的时候表示，612基金设有办公地点，并且聘请多名职员处理日常事务，因此规模不算小，考虑到各被告经审讯之后被裁定罪名成立，没有任何扣减刑罚。而辩方表明5名信托人职能一致，因此5名被告各被判罚款港币4,000元，即折合超过500美元。 至於基金秘書施成威，裁判官考慮到他稍後才加入，職能和五名信託人稍有不同，判處罰款港幣2500元，即折合超過300美元。除了施成威之外，其余五名被告散庭之后会见传媒。吴凯儿代表各被告发言表示，多谢一直以来在这个审讯当中支持他们的香港市民，并且感谢法律团队为各被告和社会公义尽心尽力。吴凯儿强调，本案是香港首宗针对社团条例有关社团注册的案件，关乎社会各界人士。
这件官司不是只是为我们几个被告人去打的，因为呢其实在香港来讲呢，是第一宗在社团条例五 C 条，即是说注册的社团呢，是第一宗的官司来的。所以这个官司那个结果是关乎社会很多其他的人或者团体，或者是预备去组织，或者预备一起做些什么事的人，他们那个待遇，他们的处境会是怎样，对他们是很重要。
吴凯儿又表示，本案的裁决对于香港人的结社自由非常重要，他们会仔细研究判词，再决定下一步行动。
社团条例对于香港人的结社自由是非常重要的。在这件案件里面呢，其实是有很多很多的法律问题，亦都是我们的法律代表是很详细地跟法庭讲，这些都是对香港很重要的事。我们希望呢就仔细研究了判词之后呢，就决定下一步怎样做的。
陈日君发言表示，他是一位宗教人士，但是希望传媒不要将这宗案件和宗教自由拉上关系。
我想趁这个机会呢，相信我哋其他四位早咗我几日开始呢个基金会嘅，咁啊佢哋好俾面我帮我拍第一喎，所以我系第一级被告吓。不过其实咧，我哋系五个系一齐做嘢嘅吓。咁啊，我当然系一个宗教人士啦。不过我希望呢件嘢咧唔好同我哋宗教自由拉上關係，因為我看到外國很多人說，哎呀，陳處機被啊，那不關事的，我就是這個基金會的一份子，那我們香港到現在我未見到宗教自由有什麼損害，所以呢請大家在報告的時候就不要太強調我的宗教的身份。
陈日君又表示，他是一个很赞成做人道援助的香港公民，希望香港继续享有宗教自由。
我是一个很赞成做这个人道援助的一个香港的公民，可能年纪大的公民，当然我们都希望是我们香港继续是宗教自由呢，完全不像以前那样
大律师萧志文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一般来讲，一些较轻微的案件会用传票检控，例如一些阻街和交通上的罪行，包括不小心驾驶之类，控方选择用传票或者正式检控，不是影响判刑的重要指标。刑罚是监禁抑或是罚款，视乎法例本身的内容。萧志文又表示，本案六名被告以传票方式被控的社团条例第五 C 条首次被定罪，最高刑罚是罚款港币10000元，即折合大约1300美元，现阶段不涉及监禁的刑罚。被定罪之后一般都没有刑事定罪记录，即不留案底。
一些咁用傳票以咁樣嘅形式去處理咧，一般都沒有定罪記錄嘅。咁其實有冇定罪記錄嘅時候，唔係睇你有冇用傳票，是否用傳票作出檢控，唔係呢個基礎嚟嘅，係有一個我叫做recordable offence 嗰樣嘢去決定嘅，即係咪一個有定罪記錄嘅一啲嘅一啲。犯咗一啲呢类呢一个列表入面嘅罪行咧，先至会被有定罪记录嘅情况嘅。 即係如果你係嗰個列表上面嘅一啲罪行咧，咁就會有定罪記錄啦。
肖志文表示，刑事定罪记录的列表不时会修改，而且不是公开的文件，只有警方才会知道。肖志文表示，本案对其他没有注册社团的组织的运作可能带来一定的影响，会不会带来杀鸡儆猴的影响有待观察。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美中两国国防部长11月22日在柬埔寨出席第九届东盟防长扩大会议的时候，进行了今年以来的第二次会面。这个也是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所引发的中国抗议中断两国军事交流之后，美中防长的首次会面，被外界视为 G20拜集会之后两国关系再度解冻的迹象。两人这一次对谈虽然少了6月份香格里拉对话时的剑拔弄张，但一讨论到台湾问题，双方仍然是各自表述难有共识。据美国之音记者金谷发自台北的报道，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与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与柬埔寨的会谈历时90分钟，双方就国际和地区形势、乌克兰危机、南中国海和朝鲜半岛等问题交换意见。路透社引述一名不具名的美国国防高级官员的话讲，两个人针对台湾问题讨论好耐，但亦都谈及到未来几个月内两军将会重启因佩洛西访台而暂停的对话机制。根据美国五角大楼所发布的新闻稿，奥斯汀与魏凤和于会谈中触及到两国针对降低战略风险、改进危机沟通和加强营运安全进行实质性对话的重要性。奥斯汀对中共解放军战机渐越危险的行为表示担忧，同时亦都表示美国将会继续在国际法允许的任何地方飞行、航行和行动。针对台湾问题，奥斯汀重申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不变，并强调台海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他说美国反对单方面去改变现状，亦都呼吁中国切勿对台湾采取进一步破坏稳定的举动。奥斯汀这个星期于个人官方推特上陆续发布了他和各个国家的防长的合影，唯独就少了他和魏凤和的会谈合照，引发外界的揣测。根据中国国防部所发布的新闻稿，魏凤和表示两国元首上个礼拜于20国集团 G20 领导人峰会前所进行的拜集会已经为美中关系的发展确立了方向。他重申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讲法要求美国方面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以发展两国两军关系。魏凤和说，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以逾越的红线。台湾是中国的台湾，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任何外部势力都无权插手干涉。中国官方传媒环球时报引述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谭克飞的报道称，这次会谈是要落实拜集会共识的举措，对推动两军关系重回健康稳定发展的正确轨道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是一次坦诚、深入、务实、具有建设性的战略沟通。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8月访问台湾之后，中国就片面中断了两个国家在多个领域方面的合作，包括高级军事指挥官之间的对话。美中长期的国防防务磋商机制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的协定亦都形同虚设。但上个礼拜的拜集会同这个星期的澳魏会后，分析人士称美中关系皆出现了缓和的迹象。 前台湾驻美国军事代表团团长谭志龙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习近平就台湾问题向拜登设下了红线之后，魏凤和自然亦都不会在这个框架下让步。他说，星期二的澳魏会延续了上个礼拜的拜习会的基调，但美国方面在管控冲突上较为积极。谭志龙说，
我的感觉美方更期待两方的军事能够恢复交流，以避免未来不管是为了台湾问题或者其他问题会产生误判，然后造成双方军事冲突。
谭志龙说，我的感觉美国更加期待两方的军事能够恢复交流，亦都避免未来不理是为了台湾问题或者是其他问题会产生误判，然后造成双方军事冲突。美中防长上一次交锋是在今年6月新加坡举办的香格里拉对话，当时奥斯汀指控中共破坏印太地区的安全稳定繁荣及在台海周边的挑衅行径，魏凤和则谴责美国对台军售，并向美国提出四个不：不攻击抹黑中国，不压制打压中国，不干预中国内政，不损害中国利益。针对台湾问题，魏凤和态度强硬地说，有人胆敢将台湾分裂出去，中国一定会不惜一战，不惜代价，一定会打到底。谭志龙说，不理是拜习会还是澳魏会，美中在台海议题上仍然是各自表述。他说，魏凤和这一次虽然未使用到激进强烈的字眼，但仍然向奥斯汀展现了中共将为台湾不惜一战的清晰战略。相较之下，虽然拜登已经四度表明将会出兵协防台湾，但是台湾并非美国的核心利益，白宫仍然维持战略模糊的政策，而且没有明确民意的支持，立场显得较为薄弱。谭志龙分析，习近平明年续任国家主席之后，极可能任命因涉及到从俄罗斯进口军武而遭到美国制裁的李尚福出任国防部长，此举恐怕有向美国示威的意味。他说，美国届时会为了恢复两国的军事交流而解除对李尚福的制裁，还会有待观察。谭志龙说，就两国未来的军事交流，习近平展现出中国对美国听其言观其行的冷眼态度，亦都将会改善关系的责任归咎于美国。因此，澳魏会之后两国军事交流能否实质改善，仲要等到明年中国政府换届之后，迹象才会明朗。但位于台北的国防安全研究院中共政军与作战概念研究所所长欧阳富认为，澳魏会具关键的意义。他说，东盟一向都避免卷入中美对抗，因此两个人在东盟会面有助缓和东盟南中国海的紧张态势，亦都有利于两国管控分歧。欧阳富说，威权体制例如是俄罗斯、中国、伊朗和北韩长期互相呼应对抗美国，再加上近半年来整个西太平洋形势急剧升温，包括佩洛西访台之后，中共不单止一度环台军演，还持续派遣军机绕台，而东北亚则有北韩持续试射导弹，企图进行核试爆，迫使美国出动 B-1B 军炸机进入黄海并部署关岛。尤其是美国副总统贺锦丽近日出访菲律宾的时候，除了表达对南中国海仲裁案的支持，亦都重申将会援助菲律宾改善基地设施等，都被视为是剑指中国，美中之间的针锋相对不曾间断。欧石富说，虽然美中两国处于竞争关系，但如果中国能够减缓对台湾的民攻武吓，美国亦都会降低对东中国海、台海及南中国海的侦察活动，
將會能夠緩和彼此的關係，亦都有助消離區域的緊張形勢。歐石富對美國之音是這樣說的，
现在已经定调是一个竞争的关系，当然美国除了军事方面，在科技方面也掐住它，所以说整个情势不仅是军事关系，其他的经济、贸易、科技交流。
他说现在已经定调了是一个竞争的美中关系，当然美国除了军事方面，在科技方面也都揸住中国，所以说整個形勢不單止是軍事關係，其他的經濟、貿易、科技交流都是處於脫歐的狀態，所以說軍事要恢復以前熱絡的關係恐怕不容易了，主要是讓大家先冷靜一下，不要再火上加油，這個是應該比較可以達到的目標。位於台北的台灣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劉福國則分析，拜習會和魏奧會之後，兩個關係如果好轉，軍事對話機制或可望恢復。劉福國對美國之音是這樣說的，
布林肯预计是在明年的年初啊，要去访问大陆。这个氛围来讲，都是中美之间比较正面的，表示说沟通管道已经恢复了很多层面，至少国务院、国防部跟大陆的对口单位都在沟通协商。
他说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预计是在明年的年初会去访问中国大陆，这个气氛来讲会是中美之间比较正面的，表示说沟通管道已经恢复了很多个层面了，至少美国国务院、国防部和大陆的对口单位都在沟通协商，因此整体来讲我是觉得只要这个沟通机制仍然在这里，接着下来政治上的挑战应该双方都会有一些谅解，或者讲是有一些弹性空间出现。刘福国说，虽然说美中可以藉着冷静期去思索共同的利益，但就着台海及南中国海议题，两个国家的立场差异太过大，短时间内恐怕难有共识。中国军事专家宋忠平亦都说，奥委会之后他乐见两国逐渐恢复军事对话机制。他说中国虽然谋求周边海域以至印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但绝不动摇底线，如果美国不踩到红线，区域自然就能够稳定下来。宋忠平最后对美国之音是这样分析的，
毕竟中美两军是世界上有重要影响力的两个国家军队，那么在中国周边尤其是西太地区避免出现误判擦枪走火。
他说毕竟中美两军是世界上有重要影响力的两个国家的军队，在中国周边尤其是西太平洋地区避免出现误判擦枪走火，尤其是在事关中国的重大利益问题上，美国人应该知道中国的底线，不要肆意去挑衅它，只有这样中美两军才能够和平共处，才能够确保印太地区尤其是中国周边不生变、不生乱，亦都不生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金谷发自华盛顿报道。距离台湾星期六11月26日的九合一地方选举只剩翻一日的时间，台湾外交部长吴超燮话，呢一次选举来自中国的干预不如以往更普遍。不过专家表示，中国有其他干预台湾选举的方式，只是这次地方选举不是习近平想要处理的优先事项，他有更加重要的问题要去处理。据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报道，被视为是对台湾总统蔡英文第二个任期的期中考试的九合一地方选举已经进入了选前倒数的阶段，民众将会在这次选举中选出的公职人员，包括六个直辖市及其他十多个地方县市的市长、议员、区长、原住民区长、区民代表、乡镇市长、乡镇市民代表、村长和里长。吴超燮星期三在台湾外交部一场以英语对外国传媒开放的简报会中表示， 虽然台湾选民在地方选举中针对地方议题进行辩论，不过中国因素有时候仲是会成为议题的。中国越是想在当中扮演一个角色，例如说一些关于台湾的事或试图恐吓台湾，大众就会越来将中国列入他们在这些选举中的决定因素。吴超说，在他看起来这次中国干预台湾选举的情况并没有过去来得那么多，我会将他形容为中国对我们选举的干预不如以往选举来得普遍。他说，吴超说以过去中国干预台湾选举的手法举例，说比如提供便宜的机票，或者鼓励针对某些特定政党忠诚的人返回台湾投票，或者采取一些恐吓台湾人民的行为，类似这些元素目前并未有看到。他说或许北京当局认为这个只是一个地方选举，或许他们过于忙碌要处理自己的国际地位，因为他们对台湾的威胁受到严厉批评，在这段时间里面他们正忙于制造一个新的常态，而这个做法却受到国际上反对，而且中国试图要使得他们同美国、加拿大、欧洲国家和澳大利亚的关系回到正轨，这些都有可能的。同时吴超士亦表示，中国亦都可能忙于处理自己国内的问题，包括应对新冠疫情的政策，他已经在中国内部引起很多的问题，我们一直在密切观察着这件事。除了动态清零政策之外，吴超士亦提到对其他引起民怨的问题，例如是金融制度或者在某些地方引起的金融问题等，他亦都不是那么健康。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佩里世界之家全球秩序项目经理善学在接受美国之音电邮采访时说，中国并不是这次台湾地方选举的主要因素。中期选举在台湾或者甚至在美国都更多是关于地方及国内议题，而不是外交政策议题的选举。善学表示，对台湾来说这次选举的决定性因素是关于应对新冠疫情的表现或者是记忆，以及经济问题。在某些选举，例如台北市，有意思的是看看其他党派的表现，以及对选举产生什么效应，例如他们会挖走国民党定是民进党的选票。善学也不认为这一场选举会为2024年的台湾总统选举定下什么基调。显然某些表现特别好的候选人会被认为是可能的候选人，那些表现没那么好的人，他们在2024年的希望就会破灭。不过从政策上来讲，2022年的中期选举和2024年的总统选举是两个非常不同的选举，有利害关系的议题亦都会不同。至于台湾外交部长吴超说提到，中国看似来对台湾这次的九合一选举干预不多，善学认为这个是因为中国使用其他方法来到干预地方选举，尤其是通过提供国民党经营的院士一些好处。而且我们上个礼拜也都见到对台湾防空识别区及台湾海峡侵扰的次数增加。除此之外，善学也都指出这个选举特殊的地方在于他举行的时间正是习近平取得他的第三个任期，以及新冠疫情仍然是一个中国主要问题的时候，因此台湾地方选举真的不是大到是一个优先事项，而且中国越是干预，蔡英文政府越是可以以此作为竞选议题，推出中国共产党不希望民进党赢。善学说他预期到2024年台湾举行总统选举的时候，大家将会可以见到北京会试图比这次地方选举更为活跃。中国政府正在注意这次台湾九合一选举关于18岁公民权修宪的公投案，这个主要由民进党推动的公投案旨在将台湾人民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年龄从目前的20岁下降到18岁。不过台湾主要反对党国民党和其他党派都支持将投票年龄下修，让台湾年轻世代有投票权和世界趋势接轨。不过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在10月26日的记者会上表示，民进党竭力炮制和鼓噪所谓修宪公投，根本目的就是为继续操弄修宪谋独铺路造势。
他希望台湾民众看穿民进党当局险恶用心，高度警惕由此带来的严重祸害。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中国官方坚持清零政策对抗新冠肺炎疫情，累积民怨。中国社群媒体微信11月22日起流传一篇名为《十问》的文章，向中国国家卫健委提出一系列防疫相关疑问，并以香港的情况和世界杯足球赛为例，公开质疑中国当局的防疫决策标准，但文章很快就遭到删除。有评论则将这篇文章与上个月北京四通桥拉环额事件相提并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发自香港的报道。
这篇由微信公众号长安课堂发出的十问，提出一连串尖锐问题，包括到底中国国产疫苗有没有用， Omicron 到底致死了多少人，又说钟南山等专家已经表明 Omicron 的毒性很低，大家为什么还要管控一个并不致命的疾病呢？要付出什么代价才能够对一个看不到摸不到的病毒进行清零呢？出于安全考虑化名为丁亮的观察人士认为，这篇文章在公共论坛上如此直接又详细地批评中国防疫政策相当罕见。他说作者相当理性，文章亦都讲出了中国不少老百姓的心声。
他是比较全面的把这个问题都指出来，这样的文章呢，其实
丁亮说
这
篇文章比较全面地将问题指出，这样的文章最近一两年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是很难发表的，疫情现在在全世界看来都已经是结束了。中国大陆因为要实现清零目标，全国大大小小各个城市处在封锁之中，政府官员不用担心工资发不出来的问题，但是对普通老百姓来说，不做事的话就代表没有收入，民众苦不堪言。但是为什么有关方面不放弃清零政策呢？他认为是出于社会管控的需要，从上到下大家一致要去实现这个不可能实现的目标。文章对比中国大陆和香港的防疫政策，认为人口稠密程度远超过中国本土的香港，从来没有做过全民普筛，而且已经开放管控几个月，目前香港社会一切正常，为什么香港没有发生医疗挤兑，内地只要这么担心所谓的医疗挤兑呢？
然后香港距离 大陆咫尺之遥，香港的人
丁亮说香港距离中国大陆咫尺之遥，香港人口密度非常大，香港采取更科学理性的方式。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咁就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美国南北双方围绕奴隶制存废问题争议不休，战争阴云一直笼罩在美国上空。1859年秋天，危机似乎出现了缓和。主张废奴的强硬派只是控制住北方为数不多的几个州，主张蓄奴的强硬派亦只是控制住南方腹地的少数几个州。南方和北方的大多数选举都是温和派当选，持极端立场的人并未得到选民的拥护。美国公众从选举结果之中看到一线希望，期待当选者能够理智地化解纠纷。但是1859年10月17日，希望化为泡影。一小群废奴主义者对哈珀斯费利小镇发动进攻，这个小镇当时属于维吉尼亚，今日是西维吉尼亚州的一部分。 袭击行动的领袖叫做约翰布朗。布朗是一个反对蓄奴的极端主义者，很多人觉得他是疯狂的。他曾经走到堪萨斯去和蓄奴主义者打仗，有一次为了报复一个叫做劳伦斯的小镇受到的攻击，布朗带领一班人将五个男人从家里面拉出来活活打死，其中甚至包括未成年的男童。其中一个受害者的妻子说，布朗对他说，如果有人挡住在我和我的信仰之间，我就会毫不留情地将他杀死，好像吃早餐一样镇定自若。布朗在堪萨斯的家受到蓄奴主义者的袭击，他的儿子被打死，布朗和他的朋友被迫出逃，他们眼白白看着小镇被蓄奴主义者一把火烧光。布朗悲愤填膺，他说，我只有短暂的生命，我只能够死一次，我一定要为废除奴隶制度而死，除非奴隶制度彻底消失，否则这片土地上永远不会有和平。我要给蓄奴主义者找其他的事去做，等他们不得闲推广奴隶制，我要打到南方。要打仗就需要枪支和经费，布朗为此前往麻萨诸塞州和纽约州，在市镇大会上发表讲话，并私底下里面和废奴主义领袖会面。布朗表示，通过政治这一类和平手段解决奴隶全废的问题已经为时过晚，现在的唯一出路就是叫奴隶奋起反抗。布朗说，奴隶起义是血腥的、可怕的，但是奴隶制度本身就是一个可怕的错误，和谋杀没有分别，只有鲜血才能够洗刷奴隶制度的罪恶。布朗说，上帝要他率兵进攻维吉尼亚，吹响起义的号角，即使起义失败，他会成为南北战争的导火线，北方将在战场上斩断黑人的锁链。布朗得到一些废奴主义领袖的支持，他们成立了一个秘密委员会，自称六人秘密小组，小组成员同意给布朗出谋策划。更重要的是，他们决定帮助布朗筹集$1,000作为行动经费。布朗离开新英格兰前往加拿大查塔姆，他在那里召集了一次秘密大会，商量成立革命政府的事，这个政府将负责管理布朗夺取的蓄奴区。大会总共有46名代表参加，包括34个黑人和12个白人。布朗讲了自己的计划，并且表示他敢肯定南方奴隶奋起反抗的时机已经成熟。他还说，只要有人振臂高呼，就一定会有万众响应。会上有人问，如果政府派兵应该怎么做？布朗回答说，他会率领部下进入山区作战，凭借地势以少胜多。布朗说，他领导的武装力量会迅速壮大，接受良好的山地作战的训练。他还将吸取奴隶加入自己的队伍，估计北方所有自由的黑人都会响应他的号召，和他并肩作战。秘密大会代表投票通过布朗提出的章程，任命他为革命军总司令。布朗选择哈帕斯费里，一个有大约2500名居民的小镇作为攻击目标。哈帕斯费里位于维吉尼亚北部，在华盛顿以北大约100公里处，是雪兰多河和波托马克河汇合的地方，有两座桥梁，一座横跨雪兰多河，另外一座是铁路桥，横跨波托马克通往马里兰州。 布朗选择哈帕斯费利作为攻击目标，是因为那里有一个专门给政府军造枪的工厂，还有一个弹药库，有价值数百万美元的武器装备存放在那里。布朗需要枪支弹药来武装未来的奴隶军。1859年7月初，布朗来到哈帕斯费利，跟他一起来的还有他的两个儿子欧文、奥利弗和另外一名男子。他们在马里兰州距离哈帕斯费利不远的一个农场租了一间旧屋来住。布朗自称是纽约来的卖牛的人，跟着下来的几个月里面，布朗的手下陆续抵达，他们或者是两人结伴，或者是孑然一身，往往选择夜间行动以便掩人耳目，来到农场之后马上躲藏起来。这样虽然人不知鬼不觉，但是集结速度缓慢，夏天即将结束的时候，旧屋里面藏着的还不够20人。布朗写信给北方的支持者，要求增加经费和人手，但是两者都没有得到。这个是因为布朗是北方的支持者，已经开始打退堂鼓，知道布朗袭击计划的人太多。六人秘密小组的成员担心，如果布朗对哈帕斯费里发动袭击，他们会受到刑事起诉。布朗的手下亦开始厌倦农场小屋里面挤拥不堪、闪闪避避的日子。布朗心里明白，他必须立即采取行动，否则这些年轻人就会萌发去意。10月15号星期六，又有三个人来到农场，其中一个人还带来价值600多美元的黄金。布朗觉得这个是一个征兆，上帝暗示他可以采取行动了。他对手下说，第二日晚上动手。第二日是星期日，布朗星期日向上帝祷告，恳求上帝保佑他解放奴隶。祷告完毕，布朗召集手下向他们解释行动计划。首先他们要夺取哈帕斯费利的两座桥梁，然后占领枪械厂和弹药库，能够捉多少人就捉多少。政府军一旦出动，就用这些人质来保护自己。当时政府在哈帕斯费利附近没有驻军，布朗觉得自己有足够时间，唯一的障碍是当地的民兵，他觉得对付这些民兵不费吹灰之力。布朗认为他可以控制住哈帕斯费里，等待周边奴隶奋起反抗，加入他们的阵营。布朗知道马里兰和维吉尼亚西部有很多反对奴隶制度的人，他估计很多人会来支援他。这22个人养精蓄锐，听着屋顶上面滴答滴答的雨声，等到夜幕降临。晚上8点左右，布朗说，大家拿好武器出发。门口有一架马车，车上装着一些工具和枪支。布朗亲自驾车，两个人在前面开路，其他人跟在后面，一群人直奔哈帕斯费利镇。那个是一个黑暗寒冷的夜晚，天落着细雨，路上一个人都没有。波浪一行来到俯瞰波托马克河的一片高地，下面就是沉睡中的哈帕斯费利镇，只有星星点点的灯火闪烁。波浪准备动手了。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正在帮 Larry 为面试而作准备。今日我们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它们分别就是 shot in the arm 以及 off the cuff。
Larry， 听朝早要求职面试，你而家嘅心情系咪好激动啊？
Actually, I'm pretty nervous about this job interview. I really want to work at this company, so I need to make a good impression.
唔好紧张，你一定冇问题嘅。再讲啦，唔请你系佢哋嘅损失啊。好似你咁出色嘅人才，大把公司想请你啦。
Thanks, Li Hua. That encouragement is a real shot in the arm for me.
A shot in the arm?
You can say that something is a shot in the arm if it gives you a lot more confidence and energy.
哦，就是中文里面讲的强心针。你是说我刚才鼓励你的说话大大增加了你的信心。
Right. For example, I could say that Joe was thinking of dropping out of his economics class because it was so hard. But when he got an A on the midterm, it was a real shot in the arm, and he decided not to quit.
就是说期中考试拿了 A， 极大增强 Joe 对自己修完经济学这个课程的信心。
Exactly. You know, Li Hua, my career hasn't been going well lately, but I think this job could give it a real shot in the arm.
你现在的工作的确没什么发展潜力，换个新工作一定会对你今后的事发展有好处的。哎，是了，我还没问你，你明天准备面试的那间公司是做什么的？
Well, Li Hua, it's a small company,That sells chia pets.
乜话？系一间卖草头公仔嘅零售商。
Yeah, but it hasn't been doing well lately. I hope that with my business experience and passion for chia pets, I could give this company a real shot in the arm.
你当真噶？嘿嘿，无论点讲咧，我支持你去追求自己嘅梦想。
Thanks, Li Hua. Did you know that chia pets cost about $15 each? If everybody went out and bought one, it would give the company a real shot in the arm.
好，为了支持你，只要你得到这份工，我保证一定去买草头公仔。Larry， 言归正传了，你有没有想想他们可能会问你什么问题的？
Well, just a little.But it would probably be a good idea to practice a little bit.
咁好啦，我就扮考官，我哋嚟模拟一下点啊。
Sounds good. It's important for me to prepare beforehand because I'm not good at speaking off the cuff.
Speaking off the cuff? 咁即系点解啊？
You can say that someone speaks off the cuff when he talks spontaneously without any preparation.
哦，就系喺冇事先准备嘅情况之下即兴发言。
Right. For example, some politicians can speak very well when they have a speech prepared, but they don't do well when they have to respond to questions off the cuff.
我明啦，你仲记唔记得上个星期六我哋一齐去睇戏？我着咗一件白色嘅大褛，睇起嚟圆碌碌。你仲话我好似个大白兔奶糖。
Oh, come on, Li Hua. It was just an off-the-cuff remark. You know I didn't mean it.
我一啲都冇嬲噃，反而觉得好好笑添。Your off-the-cuff jokes are so funny.是啦，我以前听人讲过 offhand 同 off the cuff 是不是同一个意思啊？
It's very similar. An offhand comment is something you didn't think about or consider very seriously before you said it.
哦，唔记得话俾你知 ，Larry， 你戴住呢副好厚嘅黑边眼镜，好似只马骝仔啊。
What? No, I don't. I look very smart, like a scholar.
诶，唔好嬲 ，It was just an offhand joke.我随便开玩笑噶啫。
All right, Li Hua, I understand your point. I won't make any more offhand jokes about your fashion sense. Now, can we please get back to practicing for my interview?
咁好啦，面试而家正式开始。Larry， 你想加入我哋公司嚟卖草头公仔
？Of course, I really love chia pets.
呢个我信，睇下你个发型就知道你系个草头公仔嘅忠实爱好者啦。
Another offhand joke, Li Hua.
对唔住啊，你个发型同草头公仔实在太似啦。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咁第一个咧就系 shot in the arm， 意思咧就系指强心针，而另一个咧就系 off the cuff 或者系 off hand， 咁意思咧就系指即兴。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会。
听众朋友，我哋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